所以我们就这样子他们占有这样的优势，他们可以一起可以父母亲可以达成很多的目标挑战。那他们的障碍的话，就是当他们的看法不一样的时候，所以大家都很坚持己见的时候，就会有很大的冲突发生，可能会有很火爆的冲突会发生。那鼓励的方式就当低型的父母亲尽量说鼓励孩子能够自由的发挥，因为低型的孩子他们在自由发挥的条件下，他们会表现得很好。那当有冲突的时候呢，尽量低型的父母要尝试去做倾听他们的孩子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然后尽量能够 calm down 自由上。那低型父母对 I 型的孩子呢，因为 I 型的孩子他比较 easy going， 他们就说他比较没什么目标，所以低型的父母亲可以给帮助孩子有一个给他们一些很清楚的 instruction 跟清楚的目标。但是如果当他们有冲突的时候，就是孩子不想做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很多冲突就是说你父母亲讲你的，但是我听完不是我听了，爱情的孩子可能不会去做，他不会去follow。所以鼓励的方式就是要肯定他，低型的父母亲要多肯定爱情的孩子，多给他们很多的赞许。然后管教的方式也是，当你有冲突的时候呢，你的鼓励要多于你的责骂，或者是你的坚持，你达到自己的失望，你要多于你鼓励要多一点。那D型父母对 S 型的孩子呢 ，S 型孩子他们就是很听话，啊，对他们父母关系可能会很好，就父母亲怎么讲，孩子怎么去做，就是他们的教养上优势。那障碍的话就是说 ，S 型的孩子他最不能忍受的有在冲突的环境，所以那D型的父母亲又坚持己见，很容易会有冲突。所以在冲突的时候，就是他们要尽量避免上他们教养关系的冲突的障碍，最大就是在冲突上。那 A 型的孩子的拒绝是改变，他们不想去改变。那 B 型父母他很喜欢很多新的 idea 新的概念，所以他们的教养上面有障碍。那鼓励的方式就是要多欣赏的孩子，多给他们鼓励。那当你们的有冲突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说 B 型的父母亲你要先去听，先去鼓励A 型的孩子能够讲出他们的一些看法。然后之后如果跟你的坚持还是有坚持的时候，你再用很委婉很肯定的方式希望他能够这样的改变，给他清楚的教训，这样子他们愿意改变。
谢谢，
我没有说来一起
OK， 谢谢，非常好，非常详细。那个，你请问你是哪一型的人？啊，难怪这么仔细。
老师有补充，他们想做 C 的。
对，他们还没做到那边。你们要替他们做吗？他们刚才太很仔细，所以他们做了三个，还没做 C， 对啊。他们要需要多一点时间，没关系。好，你们来讲 I 型的父母。
OK，I 型的父母的教养的 I 型对 D 型的话，I 型的父母的话，教养的优势呢，就是在家里造成一个很快乐的气氛。他的教养障碍呢，就是没有规律，小孩子会有点自由发展。那鼓励的方式 ，I 型对 D 型的小孩怎么样呢？鼓励方式的话，表扬，要常常赞美我们的小孩，然后呢，不要太啰嗦，没有什么 detail。像 D 型的，那个管教的方式呢？管教的方式呢，我们需要就是说管教的方式，我们的缺点 ，I 型的父母的缺点就是对小孩没有什么 discipline， 就是对他们管教没有什么规律。第二个是 I 型对 I 型的小孩的话，大家同乐乐。OK， 第二个呢，那个是教养的优势，大家一起快乐。然后第二教养的障碍呢？就是因为两个 leader 都碰在一起，就是两个 tiger， 它不能共存。第三个鼓励的方式是，就是鼓励的方式 ，I 型对 I 型的小孩的话，就比较有点互动，就等于一加一等于五，就把家里的热闹程度变成加倍。管教的方式的话，就是。我们的缺点的话，这种父母的缺点就是没有规矩，在家里谁都爱心不爱心，都有自己的主见，主见太强。所以下面一题是 I 型的父母对 S 型的 教养的方式 ，S 型很好管，所以他们特别听话。然后教养的障碍呢是 I 型的话自以为是，所以单向沟通。鼓励方式是我们需要多多 communicate with S 型的小孩，多听少讲，多了解。然后管教的方式的话，要循序渐进，慢慢来。下面一题是 I 型的父母跟 C 型的小孩 ，C 和 C 型的小孩的话，教养的优势是他们特别听话。C 型的小孩特别听话，冲突比较少。然后教养的障碍的话是，对他们的，因为 I 型的父母他们的 dream 太多了，所以对小孩的不要 expectation 太高，不要他们期望太高。然后鼓励的方式的话是，是什么？第一点啊。要多一点，对他们多一点耐心，多听他们讲他们的细节，帮助孩子做决定。管教的方式的话，要帮助他们有一个 direction， 给他们一个前提，给他们一个方向。
谢谢，非常好。
问一个问题啊，我刚才听说就是说 ，I 型父母跟 C 型孩子的 I 型父母的期望越高。
I 型他讲很多 dream， 不同的 dream， 太多 dream 了。
不是，一般通常好像是 C 型的孩子他的要求比较高。
他要求很高，但是他可能不会很多的 dream， 他可能很单一、很单纯，对呀。好，那下面那组 S 型的父母。有没有算起来？所以大家可以听得见。
我们说他的教养优势是支持，支持他们孩子的一些目标啊。然后教养的障碍是容易被孩子牵制。
对。
然后鼓励的方式就是，让他多关心一下身边的人。
对。
然后 S 型父母跟 I 型的孩子，教养的优势就是家庭的气氛比较融洽，比较好。然后教养的障碍就是，可能有的时候 S 型的父母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
完全束手无策。
对。
鼓励的方式就是要支持他们的想象力，然后多给一些赞扬。管教的方式就是要帮助他们，给他们有一个方向，然后让他们知道怎么在做什么。S 型对 S 型的孩子的话，优势还是融洽。没有什么矛盾。那教养的障碍就是他们情感上的沟通可能不是很好，
对，
因为他们都不太爱讲话，所以都不知道双方在想。
OK， 好，谢谢，你们都非常好，都那个讲得非常准哈。好，最后一组 C 型的父母。
多注重细节，不要这个太麻烦。
Yeah.
好的，那。
那C型对 I 呢，就是它的第二个就是比较实际，比较注重成就。那它的第二段就是压制了这个小孩子的情绪，小孩子比较热烈，但是就是影响他扩大这样子。完了那个鼓励的方式就是常常给个拥抱，常常给加一些。那管教的方式我们还没有发现。不是吧？因为我没有做到，没做完。C 型的孩子对 C 型的父母对 I 型的孩子就是，教养的优势就是，就比较关心他们的生活，就是对他们关心的比较周到。那障碍就是常常伤害这个他们的自尊心。让这个让他们没有更多的自由。那鼓励的方式就是多多鼓励他，常常给他们一些多多多鼓励的言语。然后跟那个就是还没有做到，没有做完。那C 对 C 就是这两个关系非常好，就是这样的方式两个可以谈得出来。但是他的障碍就是常常容易钻牛角尖。大家都是想一个你想的细节更行，比你更行。
对。
鼓励的方式就是多多让他有新的目标，有新的创意，就后面那种。
好，谢谢。好，你们在听别组分享的时候，你们有什么补充的吗？有没有要补充的？
我觉得那个埃及的父母和西方的孩子是比较容易发挥孩子的创造力，比如说毕竟孩子很爱听的话，如果埃及父母他比较聚嘛，然后孩子会在创造力上是 creative 的方式比较容易有用。
不见得，你知道为什么？
没关系，你回答。Yeah.
因为我是埃及的，我就看你的先生是哪里，
先生的
比较疼啊。
如果才子，
才子可能多半
是
我估计是 C 型的孩子，
他父母的两个，所以父母的这个沟通非常非常重要，对小孩子。
你像我最近一个很实际的，就是关于一些就是 OM 那个 program， 就是 office 我们很多很多，就是那是比较 creative 的 program，我实际觉得那太麻烦，就那个 involve any resource。然后我就觉得可以去试一试，所以我就说这应该真的让我孩子是 B 型的，所以我就很想让他去试一试。所以我想说真的是如果他性格本身就这样的话，可这如果是看是不是这个孩子这个 program 比较容易来调动他的创造性，我就比较鼓励他去试，去要看这个。
好，很好哈。所以 I 型的父母会想要孩子有创造性，好，这是一个很好的期许。那你说 D 型的孩子喜不喜欢这样子呢？有可能。好，那 D 型最重要是要有安全感，不是安全感 ，sorry， 成就感。所以呢，就说这个环境如果让他觉得他自己很有成就，他就会觉得很有动力要去参与。那然后这个 program 有没有 challenging？ 你记不记得 D 型孩子喜欢 challenge？ 好，所以。如果说，所以就是你可以看考虑看这个 program， 你就是如果孩子他觉得，呀，他听起来自己第一个想法就说，哎，不错，或者第一个想法说，哦， too boring， 就是你看他，你叙述给他听说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呀，对，呀，那刚刚讲说，对 I 型的父母对 D 型的孩子确实是因为 I 型的父母很容易去夸赞，所以呢，很容易让 D 型的孩子很有成就感，啊，这是他们的优势。还有没有要补充的？好，
呀。A 型的孩子如果是 I 型的父母的话 ，A 型的孩子比较会容易有，就是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因为 I S 型一般比较沉稳，就 B 型啊或者是 C 型和 A 型的父母，他比较不太那么容易释放自己，就是人际的问
题。你说，对不起。哦 ，S 型的，如果 I 型的父母对，然后他会比较容易放松，容易表达。对，就是说 ，compare 其他的类型的父母，对，如果是在 I 型的父母，他可能是比较容易可以轻松表达，因为 I 型的父母本身就是个很轻松的人，对。 对，这是一个教养优势。还有没有？都很好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工作那个性格两个是相差很远，比如说那个I 跟 S 啊，I 的父母跟 S 的人比的话，可能那个个性里面来讲有很多不同的。但是如果做父母的比较有智慧，知道如不会太过坚持己见啊，
对，
给他牵扯到自己，然后自己的好处了，让孩子能够参与在里面。
对，
可能那个是很好的一个父母。
对。
但是如果坚持己见的，我就是说不懂得怎么这个个性上的不同的地方啊，不了解的话，那可能做出很多的障碍。
对对，所以为什么刚才这个表格就是让我们可以先理智想过，那我们下一次碰到情形的时候，我们比较因为有我们就说我们天然人的反应通常是我们的本性，但是我们学习过之后就会有些提醒，所以我们就会有些调整。所以为什么讲到说，就算我们认识到我们可能有一些障碍，但是我们经过调整之后，我们就可以调整我们的鼓励管教方式呀，就像你讲的，那就比较不会造成伤害。
我也很有趣的，就说父母亲就是夫妻之间可能要学这个 DIS 的方式。
对对，
那小孩的方式是 smarting 呢，如果他的父母亲是不同类型的，
对，
他们是不是会学习说适应说我如果跟我的父亲是低型的该怎么沟通。
如果他学过他可以去分析但是如果他没有学过，他可能就是觉得就可能会受伤嘛，就会受伤啊，因为他不了解。
其实孩子自己不懂也有问题，他们很聪明的，他们会找父母的，然后比较好讲话，然后比较
对对对对，所以对，所以他们很容易分黑脸白脸。那只是说刚才就讲到说，一些障碍通常就是说如果有冲突的时候，那如果就是说孩子本身也了解，那他就会了解父母跟他是不一样，不是故意去伤害他。
那有没有可能是一般是妈妈跟小孩的这种关系比较重要？
爸爸也很重要，爸爸也很重要。有的时候爸爸虽然话不多，参与不多，但是影响很深。好，所以我们上礼拜讲到这个经文，那个上礼拜讲到经文，就说马拉基书最后一节说神的心意是要父亲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为什么没有讲到母亲呢？通常应该是母亲跟孩子关系最 close，
是以父亲为先生为主。
好，有一个他们的研究很有意思哈，就是说我们通常都想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可能比父亲对孩子影响深远，一般上我会这么想，但是实际上不管你父亲参与的多跟少，父亲对孩子的影响可能有时候远比母亲对孩子影响深。那他们就做研究，一般青少年会犯案的孩子，青少年通常都是跟父亲的关系不好。那有一年这个 Hallmark 这个卡片公司，他就到这个青少年的监狱，就是说让这些青少年他们可以免费拿一张母亲节的卡片寄给他们的妈妈。那马上几乎全监狱的人都来拿，等到父亲节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要来。所以他们就发现这些青少年其实跟妈妈的关系不错，但是跟父亲的关系不好。好，所以在这做爸爸的请你们多多跟你们的太太一起成长。所以我很谢谢你们，这我每次上课了，我看到很多弟兄在我班上，我就非常以你们为荣，谢谢你们。
对
呀，
我有个但是为什么对孩子的影响很大？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心里面都是对 authority 有某一个某一种的认同， 如果你能够受了这些家里面或者社会里面对你有好的评价的话，你自己心里面就感觉很好。啊，对对我受了对你有不好的评价，你可能整个就跑下来。所以虽然父亲在家里面对孩子时间不多，但是当你对孩子讲一句鼓励的话，跟讲一句批评的话，可能也效果就差。
对，对。
刚才那个设备因为在一个很好的环境下做的，啊，结果就是不一样的结果，所以更。
他们有一些就是孩子的行为叫做那种 counseling， 那他们也是有类似的，我没有 data， 但是他们有类似的数据，也显示父亲对一个孩子的影响，在无论是功课上或行为表现上，在学校是蛮深远的影响的，所以这个对。所以就说父亲给孩子伤害，有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但是在孩子心理伤害有时候远比妈妈能够做的还更多。对，也有可能。对呀，
就是不管，因为我说不定神是给那个爸爸那个 authority to affirm confirm 他们的孩子，那个 role 不是给妈妈，
对，
所以要是爸爸没做那个 role， 说那个小孩子从来没有被 affirm，
对，
就是我们看是说神耶稣被洗礼的时候 This is my son whom I love, in him I'm well pleased， 这三句话我觉得是父亲的 role， 是在这个 Heavenly Father demonstrate 在耶稣那些说的话，要是我们没有说给我们的小孩子肯定他们，妈妈不是做那个 role 的，那所以他的整个影响他的 development 就在这里就伤害了。
所以你们看圣经里面都是讲说父亲给孩子的祝福，一句祷告的祝福多么重要，父亲给孩子是孩子的 mentor 多么重要啊！譬如说上次 Cindy Jacob 讲到那一段，就是其实我自己很喜欢那一段，就是讲到在那时候要选这个敬拜的时候，在敬拜的时候都是父亲，如果看英文是父亲 mentor 孩子，他的儿子。好，所以我就讲到说，其实这个甚至是敬拜神，也是父亲去传承给孩子，这是神给父亲的一个职责，一个权柄呀。那神为什么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斯？好，然后在家谱除了几个比较特殊，他们信心在他们的信心行为上有特殊值得就是说神特别纪念的一些女人，好，在家谱里面都有记载，不然都是记载父亲，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就像那个他刚刚讲的，神给父亲的权柄是非常大的，所以对孩子的影响是比母亲有时候非常更深远，好，时间更长久。
听说那个父亲的就对女儿的影响力非常大，像假如说一个家庭都是妈妈都在家，然后爸爸常不在家的话，那女儿长大以后就一直都会没有安全感。
对呀，我自己有看过很多这样个案。好，谢谢你们。那我们今天回到讲到我们就是刚才讲到我们要怎么能够去帮助到我们身边不同的跟我们不同类型的，不管是孩子、配偶还是弟兄姐妹啊，还是在你职场的同事。那今天的讲义呢请你们下一两个礼拜一定要带来，因为我们今天不会讲完，好，所以下一两个礼拜的讲义就是今天你们所拿到的这一份。培养你的伸缩能力。 我们都知道，我们认识我们自己之后，我们也认识我们旁边的人之后，那我们怎么？我们上讲到说，我们认识 DIC 其实是要帮助我们有这个伸缩能力。伸缩能力什么 ？Versatility 就是调整你行为的能力来满足别人的需要。好，所以神创造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可以互补，但是我们是要去给别人所需要的，然后也去帮助别人，也可以给我们。我们是一个肢体，一个 body。从第一堂课到现在哈，我们做过了解自己，我们做过肢体肢皮。那我们刚才前一两个礼拜到现在，我们也去了解我们最亲密的人，就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那我们知道这些之后呢，我们要怎么去调整我们的相处的方式的模式？我们讲到我们都可能有些方面我们很高，好，在 DIC 我们有些很高，有些很低。那我们认识之后，我们就比较知道我需要什么，我也知道说别人需要什么，我们可以去满足别人的需要。那所以假设你是个高低型的人，那你就要去认识别人哪些是低高型的，低 low 低型的人 ，OK？ 好，那你要去认识到什么是一样跟你是高低型的人，就知道你们的冲突点可能会在哪里。那接受别人的个性与你的个性不一样的事实，在真的就是每天的生活当中怎么做到呢？有几个需要认识的哈，我不能以直接的行动改变别人。我只能够改变我自己。当我改变的时候，别人将会因回应我而改变。那我们在教会久了，你们可能会发现，其实在我们的生命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一直在做这些。好，第一个我们是 realize 到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别人，那我们就开始改变自己。那我们希望改变自己，因为我们在神的家中的时候，我们会去比较去体恤别人，然后去改变自己的一些方式。那所以你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好像你们在做这个 DIC 这个 survey 的时候，会好像说我好像什么都有。那这个是也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在成长，我们是在调试。那只是说你们还是要去认得说你们原来是什么样，因为这是你们的本性最容易有的优势的地方。OK， 所以我们已经做过第一步，透过观察认识别人的个性。那第二步是了解人际关系和沟通。那我们刚做的这个父母亲跟孩子，好，其实我们已经在练习这个在这样的人际关系跟沟通里面，我们怎么能够有一些调试。第三个，培养积极正面的态度。第四个，认出引起压力或紧张的地方。第五个，采取伸缩能力的步骤。好，所以这我们会接下来一两个礼拜我们会一步一步走过。我们已经在上前这几个礼拜我们在讲 DIC 认识别人的个性，那我们今天讲到沟通，我们怎么样能够用 DIC 我们学到的帮助我们的人际沟通。OK， Washington 时报就是 Washington Post 哈，他们去调查了这个美国500大的这个企业，他们就是去访问他们说，他们在雇佣员工的时候，他 他们所看重的 priority 重要顺序是什么。第一个是适应力跟弹性，第二个是团队精神，第三个解决问题，第四个学习的动力，第五个是态度，第六个是沟通，第七个才是专长。好，所以在这前七项的特质里面，发现学有所长已经在这个时代被列完在最后面。好，适应力跟弹性，那其实现在企业非常看重 teamwork， 好，团队精神，所以前六项几乎都是跟人际关系有关系。那解决问题学习的动力，这是好一个自己的主动力。那所以为什么现在为什么很多大企业都在这个给员工做这个人格特质评估的训练，也就是让他们可以开始有适应力跟弹性，可以好的团队精神，好，可以彼此沟通。那一句话讲，Best idea is useless unless it is understood。 如果你无法表达你的想法让对方明白，你所花的努力将会徒劳无功。 OK， 所以事情有时候成不成是在于那个沟通好不好。那怎么说，好，这我想在职场就更需要这个，怎么说让你更有说服力，怎么说让你更有影响力，怎么说让你赢得信任，怎么说让你交涉成功。那这个在职场或就是如果你 business partner， 我想这个方面可能就是你如果了解对方是什么个性的人，那沟通上可能就比较容易达成协议。一看这图片就知道。我们夫妻两个人常常会鸡同鸭讲，我们跟孩子也常常鸡同鸭讲，其实我们跟旁边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在鸡同鸭讲。
这个 slide 是哪？是您做的吗？
我找出来的。
太棒了！
因为。我不知道，我最先结婚头几年，我总觉得我跟我先生鸡同鸭讲，我讲的总觉得他不明白我在讲什么，我觉得我用字每一个字都很细心选择，他还是听不懂。
Likewise.
所以我们就是一个鸡一个鸭，没有办法。
掉地上是谁的毛？
你觉得呢？是哪一只先发狂？先哪一只先发狂？好，那沟通有几种方式，我们都知道，说、听、写、读，这次序有没有点怪，有点绕口，
有点怪，
有点怪哈。
说最重要，应该是问听写。
好，我把说放在写的前面，为什么？
有沟通吗？有沟通吗？说是比较常常使用、最常用的
方式。最常用的，也最容易我们有鸡同鸭讲的问题。
写不清楚。
写有时候也常常造成误会，因为你没有办法解释。对，没有 interaction。呀。那除了职务上，就是工作上，我们要讲公事之外，其实，在任何场所。我们都需要讲到人际关系上的沟通。好，所以为什么中国常常讲说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好，所以我们不要只是局限于我们的沟通只在工作事务上，也需要人际关系上的沟通。这就是为什么要了解 DSC 蛮重要的。有效的沟通一定是双向，不会是单向沟通。那了解个性也比较容易减少误会，你比较容易解读对方在说什么，减少鸡同鸭讲的这个机会。 好，沟通的层次，沟通，我们都讲沟通，沟通以为就是讲话听话而已，或者是但是很多时候沟通是有很多层次的，寒暄客套，问你今天吃饱没有，今天天气怎么样，就寒暄客套。事实是第二层，我们很容易可以沟通事实，但是对事实的想法，有的时候关系不好，根本没办法谈想法。夫妻常吵架，这想法就不一样的时候。好，所以想法已经是第三层的沟通。如果关系不好，已经很难讲到我们内心里的一些想法，讲到感受跟感觉，就是更内心深层的。那如果讲到想法就已经有冲突，就已经有误会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彼此在分享我们内心里真正的感受。那透明敞开是最深层的沟通，也就是最亲密的关系里面，其实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应该能够做到透明敞开。好，那其实这也是神给夫妻的心意，要能够夫妻之间透明敞开。所以呢，假设如果我们可以除去一些我们沟通上的障碍，鸡同鸭讲的障碍，就是彼此个性的不一样造成我们没办法互相了解的话，我们就很难进入到最深层。好，可能在第二层就停住了，但是我们在亲密关系当中，我们一定要努力进到最深的那一层。沟通是人与人之间在沟上，好，人与人之间好像有一条沟，架上一座桥，使双方能够彼此通达。那沟通不良就造成误解，就造成鸿沟，那我们中间的沟就越来越深。沟通包括说跟听，还加上肢体语言的表达。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讲话不是我们说了什么，是我们的 body language 表达了更多。好，所以呢，我们在听一个人讲话的时候，我们不要只听他在说了什么，我们去观察他的肢体语言的时候，其实我们真正才能够了解他在说什么。好，你看到不同人的表情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不同人表情也跟他的个性有关系，所以如果你了解他的，你如果从他的表情肢体语言已经可以知道他的个性，就更容易解读他在说什么。完整的信息，所以当你在不管是说的人或者是听的人啊，完整的信息包括了我们所说的内容、言辞哈，包括了声调，还有包括了非语言，就是不是用文字表达出来的，我们所表达的。在整个信息里面，我们的所用的言辞只占了 7%。 所以如果我们只听一个人讲话，只听他在讲了什么字，我们 miss 掉了几个 percent 啊？
93。
哎呀，你们数学很好，快。好，所以这有没有一点警觉性？我们如果一直在听人讲什么，可是从来不去注意他、观察他，我们缺失了93%的信息。对，所以我刚才为什么把说放在前面，写放在后面？因为写失去了其他的信息，所以一面为什么常常造成误解，也是这个原因。听不到语气，看不到你表情，那只能用凭这个读的人自己去解读。对不对？呀、
yeah. ，要看到自己的心情。
对，还要看到自己心情。对。 然后用字不对呢，他各解读错误，再照他个性来解读这个文字，对不对？每个人对不同的文字有不同的解读，呀、yeah. ，好，所以在 business 我们都常用 email， 有的时候造成误解真的很大。好，那假设我们是家人，我们最亲近的人，我们是不是常常讲话也不看他？
对，
好，
没有 icon，
好，那我们就失去了其他的。好，声调 38%。 所以你听到一个人讲话，如果没看他，38+7是多少？好，很快。那我们又缺失了多少？
55%。
对，所以我们还是失去了大部分。如果我们只听了讲话，没有看到他，所以电话沟通就少掉了55%。所以我们
的表情最重要，
对，
还有 eye contact，
你的 body language。 好，那我谢谢你们，这个每次上课你们都没有是手这样子看着我，那我就讲不下去了。好，所以非语言 body language 表达了 55%。所以我们讲的人，我们要自己要注意我们的姿势给对方什么感觉呀、yeah. 那非语言包括表情、体姿、眼神 eye contact、 接触、手势、距离。那对不起，我先回来了，顺便OK， 如果我们有冲突的时候呢，我马上知道他跟我讲话的这个姿态不一样，体姿不一样，手连手在做什么都不一样，我马上就知道我们中间已经有冲突了。好，
如果有人说话是有手势的舞蹈，没有
没有，不见得。像我现在就说我很多手势，虽然每次说你要小心一点讲课，你要注意，你的手势太多了。
很少有人不用手势就讲东西。
对对对对。
我讲的，我记得成功里的时候，受的训就说手可以动，我手可以动。
喂，你看我爸妈也讲爱。
一定有
一点，最喜欢他这样肯定的，真的不骗你。
好，那你们说他现在跟小孩讲话的时候有什么喜欢这样？对。OK， 所以有时候我们跟小孩一样，沟不通，鸡同鸭讲。你觉得你很有理，但他听不进去，很多时候是因为这个非语言的部分。虽然你讲的话都很有理，但是他听不进去。OK， 我不知道你们坐后面看得到吗？这讲第一行是 I'm sorry， 五种表情。I'm sorry， 你觉得哪个表情真正在讲 I'm sorry？
最右边的吗？
OK， 这边是我的，我是你们的右边还是你们的左边？
右边，
右边，下面的。
所以你看你们每个人解读表情，这个人的表情，你们解读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好。Smile 的一定最不诚恳的嘛，对不对？
第一个是最糟糕的。
你有没有觉得小孩子常常讲 I'm sorry 是第一个这样子 ？I'm sorry。
对啊。
你都觉得说他根本不在讲 sorry。
对。
啊。
哈哈哈哈哈。是小孩。
哦，对，配偶也常常，配偶也。哈哈哈哈哈。好，
他们需要去上课。
这个好，那第四行 I love you， 谁真正在讲 I love you？
第五个，
最后一个再讲。
第四，倒数第二行的第二个，第二三四第四个。
这个吗？
对呀。比较 happy 一点。
这个 I love you 。
这是你到了骗人的。
OK， 那老板要讲 your fire， 哪个是真的在
your fire？
这个很有同情心的老板，对，他在哭。
假的，啊，我还是他假的，你在骂人呀。最后一个比较好。
好，那我们常常。不管跟什么人，我们会跟他讲 goodbye。我们讲 goodbye 的表情，虽然很简单一句话。
最后一个。
对啊。
最后一个都比较好。
走吧。OK， 好，这就是让你们知道，不同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同样的字，我们不同的语气，不同的表情。你看给你们的解读就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话要注意一下自己的神情可能是什么样子。
我常常照镜子吧。
对，好，所以你在听，你在跟另外一个讲话的时候，你要听，你要看那个人在听的时候表情是什么，他的表情也在表达一些东西，虽然他没讲，可能没有讲一个字，他也在表达。 OK，好，下一堂课一直好像他们要准备进来了。那我们才今天才刚刚讲到沟通开始哈，所以请你们下礼拜讲义一定要带来，不要忘记，谢谢。
我们上完了，
我们下礼拜继续讲沟通大揭秘。
你讲得太好了。
Goodbye.